感谢主，今天是一个更新的早晨啊，特别是在这几天我们已经啊很奋力的祷告啊，这个虽然疲乏，仍然追赶把这个课程能够上完。我常常都很佩服来参加内在医治的弟兄姊妹同工们哈，因为这不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就是要啊很努力的跟神合作。那一方面我又更敬畏我们的主，主竟然这么愿意跟我们同工，我们就这样限定主说就在这几天要医治，这个有时候有点不太有道理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冰冻这个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是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怜悯这么大，他竟然能够在这几天里面解决这个冰冻的三尺。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的作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阿们。所以跟旁边人说，恭喜你今天早晨再一次的要得到主更新的祝福。阿门。在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单元是属于内在医治的最后的一课，下一课是属于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属于协谈的部分。好，我们再一次的解释一下，第一阶段是纯属内在医治的部分，但是第一阶段我们只有12个课程，在我们如果密集上过整整第一阶段正式的课程有12个课程。那么在第二阶段里面，事实上有这个6个课程是协谈，就是属于第二阶段的，就是在前天朱文传道上了五个段落到5个半的段落，那么今天下一堂我是帮他补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就是等于6个单元。所以你买第二阶段录音带，你会发觉6个单元是属于协谈的部分，从如何处理再犯啊，一直到对付再犯的问题，那整个是属于协谈的部分啊。那么在第二阶段里面，另六个单元呢是持续我们12个课程，第一阶段的12课程，做这个接下来的6个单元是比较多近身的医治啊。所以你看昨天一整天就是在医治的部分。那么有人参加过一些其他的这种心灵医治或者是内在医治的课程，特别是我的姐姐她也是传道人啊，她对这方面她也很感兴趣，她曾经很认真的上山参加3个阶段，在暑期啊，那是1989年，我要那时候要下山去神学院啊的时候啊，1989年我记得很清楚，我的三姐就上山连续参加了3周，她是一个师母，又有2个孩子。但是他很认真跟神祷告，他带2个孩子上山呢，还可以当小组长，哈利路亚啊。那他就是很认真的学习，他就觉得说他很渴慕，而且他愿意服侍做小组长啊。那么所以他的3阶段他就整个一口气就上完了。过去我们在山上请何老师上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上山来跟我们一起上啊。那经过这么多年，你看啊，结果很不好意思，他上我教的哈，我是妹妹，对，可是呢我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是她带我信主的啊。那么我姐姐一直是我的代导者，所以她也很关心我。有一次她就跟我沟通，她说哎，我最近我们新竹地区啊有一个王敬宏神父的这个心灵医治的特会，我去参加了啊。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参加，她就借我听录音带跟我分享，她还带我做这个内在医治。她问我说哎，韩芳有没有人帮你做过，我说没有哎。很惊讶哦，我自己讲内在医治怎么没有人帮我做过，所以做过就是说就像昨天那样母父实习这样一直带起来，没有，我是自己跟神祷告的啊。还有在课堂上我得到神的帮助啊，没有人这样子啊这样祷告，没有。所以我说内在医治是可以跟神祷告自己，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帮你做事，神的带领非常的幸福，因为你可以享受嘛啊。那我姐姐没有说帮我带很久，她只是带一小片段让我去啊尝一尝，就是说王神父的那种方法那个角度啊。他说他的方法跟角度啊，他不用讲很多，很直接啊，很直接的带领。他说哎，这样不是很快吗啊？因为特别是他们牧会要遇到这么多人，你总不能现在请上第一阶段啊，再到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没有办法。那么我就也很仔细的听他的录音带，也研究他的书啊。 那我觉得王神父的这个方向给我在祷告上面有很多的帮助，就是因为他的着重点就是直接的、很大胆的邀请圣灵做想象力的一种治疗的祷告。诚实说，在我们今天台湾教会啊、即使是灵恩的教会，他们也不见得触摸到这个层面啊。那我们所接触教会很多是比较保守的啊，即或是已经敞开欢迎圣灵，还是不太这么直接，而且最重要是这样带领的人的确是少数啊。那么一方面就是说，所以这个我自己个人觉得说，神在祷告山用这个方向，就是用神的话语的建造的方向，能够建造门徒的方法来做这个课程，是一个非常神的恩典啊，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很稳妥很清楚，那个目标不在于医治，在于我们被建造成为跟随主的人啊。内在医治的整个的目标是这样的，在于我们渐进成圣，在于我们脱离罪污，成为像耶稣的人。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点不太同哈。那王神父他是直接的在这个医治这个部分上帮助人，直接点那个点啊，点那个点。但是我们觉得话语的根基很重要，所以啊，就是说我们多下功夫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哈利路亚。那么王神父的那个也是一个神给他很特别的托付，特别托付。那我就发觉哎，融在一起不错。所以昨天我跟小组长说啊，昨天我们在为自己祷告，有一段时间我用比较长的祷告的话语，对不对，带各位祷告，那个就是我从那边啊学一些融进来在祷告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啊很不错，可以丰富我们在这个方向。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有些人他圣灵已经引导他，他不用人讲这些祷告的词，他圣灵已经工作了。可是如果有人这样的带祷有恩膏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哎，圣灵可以借着这样的祷告的这种信心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啊。这是神所恩待他的教会兴起啊各种的这种医治的这样的一种器皿来做这种成全的工作。那么甚至于我在山下这三年的时间啊，也在教会侍奉的时候，神也差了这个桑福德牧师夫妇优先参加了啊他的特会。我觉得他也有啊很好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我很感谢主。我是一面服侍一面学习，一面服侍一面学习，那么神就不断的啊给我这个丰富，让这个在这个侍奉上面可以有丰富。因为这些属灵的这些的神的仆人，他们也是经过岁月的累积啊，他们得到这个啊这个方向啊，都是很美的啊，都是很美的。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今天我们就是刚才已经简单的提了，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就是说第一阶段是怎么回事，第二阶段事实上它有一部分就是属于啊纯协谈的部分，就是属于第二阶段，一部分仍然是在内在医治的层面，就像昨天一直到现在我要讲的课啊。第三阶段是着重在哪里呢？思想的更新，思想的更新。可是我们觉得有种可惜，每次第一阶段人就很多哈，然后第二阶段就减少了，到第三阶段又减少了，你就知道继续跟从的人哈、比较不多哈、比较不多。但是事实上我自己讲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三个层面都非常的宝贵。但第一个层面是非常直接的医治我们的伤痕，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层面里面需要啊，这是一个需要。那第二层面已经带领我们进入愿意服侍的领域，而且更深的来在神的话语里面跟协谈上面有造就。那第三个层面呢，我觉得是做一个更新的基督徒啊，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常常忽略的点，就是思想。通常我们觉得大原则我们不会就是说去犯，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思想里面我们常常有那些谎言是我们不自觉的，而且已经习惯了。那么所以第阶段第三阶段是针对我们思想里面的谎言找出来破除它，然后去更新啊。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宝贵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三个课程里面都可以身体力行，对于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基督徒跟随主的人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非常大的帮助。所以第三阶段是在七月份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这个课程上完啊。 那何老师他本身把这个课程上完以后，他又教我们另外一个课程，叫做神国降临。神国降临就是很直接，这群得医治得建造的人要把神的国带出去了，从内在医治到医治全地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神的国降临，那么这套课程也是非常的宝贵。我不知道九月份啊，八月份何凯伦老师会来台湾，他是不是要上这个课程？如果是啊，就是盼望邀请各位能够到台北宣教中心啊，可能地点还是在台北宣教中心有神学班，去直接上他的课《神国降临》。他如果要教这个课，他教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个我自己本身也在灵粮堂教了这个课，宗贤知道没有教完就回来了啊，那个只上到大概一半一半。我跟那些同学说很抱歉，我说一定还会再开这个课，开这个课的时候再通知各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一个课程我们能够去传讲，实在需要年日的被神的操练，直到神说好你出来讲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啊神的一种啊训练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有关啊一个题目，也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模式。而这个错误的行为模式，很多人以为是正确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背景。这个模式是什么呢？错误角色的扮演啊，错误角色的扮演。当我们提到错误角色的扮演，它不是一种舞台的戏剧的表演的角色，那么也不是我们所提到的性偏差的性犯罪的那个性的这个部分，但是也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就是说性别男女的一种不认同，都不是这个方向。那到底啊，这个错误的角色的扮演啊是什么呢？啊，通常我们说，错误角色的扮演就是很可能做儿女的错误的扮演了做父母的角色。我们中国有句话，什么长姐若母，对不对？长子若父，哎，这个哈，我们觉得哎，这个就表明这个做姐姐做哥哥的，哇，好尽责，对不对？好尽责。那么我不是说那个是错，但是我们如果在我们现在的课堂里面，我们所提到的，我们有关联，而这个关联果然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整个性格的扭曲的话，我们就需要悔改，需要神重新的啊，这个调速我们。为什么做儿女的会错误的扮演做父母的角色呢？很可能因为双亲或者双亲中的一方，父亲或母亲，他们不够成熟啊，他们啊没有啊尽他们做父亲或母亲的责任，因此就使做儿女的啊扮演了做父亲或做母亲的角色。但是一个健全的家庭的里面，神的心意就是父亲有父亲的角色，母亲有母亲的角色。我们说母亲是一个乳养的角色，是培养生命的一个角色，父亲是担任一个什么塑造生命的角色，是一个教导真理的一个角色。那么啊，神把这个家庭放在我们的这个人间，就是要做父亲的，好像是扮演天父的角色来爱他的儿女啊。那么这个母亲好像什么这个圣灵保惠师啊，那样的安慰，那样的啊，来做这样的一种啊抚养的这种工作。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健全的家庭，就是父亲有父亲的角色，母亲有母亲的角色，并且父母亲是提供一个有安全感的家庭，让小孩子他能够成为小孩子。也就是说，我们昨天已经提到，父母是应当照顾小孩子，而不是小孩子去照顾父母。当然我们已经提到，小孩子的时期开始，在一岁开始就要开始学习管教了，对不对？他要开始学习一些的训练了啊。但是 养育和保护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孩子的身上，是双亲的责任。但是往往有一些的家庭的发展，或是父亲或是母亲无法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或者是母亲或者是父亲长久的不在家里，那么通常他的长子不管是长女就很容易去取代或者是扮演父亲母亲这个不在家里面或者是不尽责任的这一方的角色。所以甚至于有些情况是父母亲期望他的儿女这样，甚至我们讲严重一点，就是有一种逼迫，有一种鼓励性，使得孩子成为这样。比方说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这个父母亲这个母亲这一方比较不能够跟父亲协调这个父亲可能在他的长女的身上就有一种期望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长女可能就是觉得体恤父亲的这样的一种辛劳和觉得妈妈的不足，她就会更多的站在父亲的这一边来体贴父亲来体贴父亲有的是这种情况那有一些就是父亲不尽责，那么这个做长子的看见了以后会为母亲难过，所以他就挺身而出要保护他的母亲，甚至于他很早就出去赚钱要来帮助母亲来贴补这个家计这种情况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很容易产生。从人的角度觉得这个孩子很懂事很早熟很孝顺但是从神的眼中呢却觉得，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却是一个罪。为什么你觉得很像很冤枉虽然这孩子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他的心态上已经潜伏着一种不尊重他的软弱的那一方的父母亲，不尊重看不起那么这个同样的就是因为他年龄还小，他要去承担这种父母亲的责任是过重了，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并不能够承担，所以在他里面仍然会对神有一种埋怨跟不信靠，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家庭里面那么这就是说还有一个种情况呢，他里面也会有个很深的痛苦，说哎呀，为什么你们要给我这么多的要求，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么大的重担。所以在这样的错误角色扮演的孩子的心态，他们常常是灰心的沮丧的，而且常常会觉得受伤，并且他们心里面好像充满了许多的论断，充满了仇恨。还有呢他们也会不尊重他们的父母亲，一方面不尊重那个软弱的那一方，甚至于另外一方需要的那一方，他里面还是有一种不尊重的心态。我们已经提到了，同时他们对神产生不信靠，所以从神的眼中这种错误角色的扮演是一个罪。因为我们孩提时代是借着父母亲的角色来体验神认识神，那么如果我们的家庭的背景这样的时候，使我们从父母的身上看不见神的这个形象当我们要传福音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里面会觉得说，哇，如果天父像我的爸爸我才不要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他把神已经想象成为他失败的父母亲。同时在这种家庭里面，通常父母亲很有可能会争吵，经常的吵架，这个孩子他有一种就是一种要去使父母和好的一种倾向，他尽量的要去做这个和好的角色，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孩子就是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工作所以也会带给他童年时期非常的不愉快， 他童年时期的盼望就是啊，如果爸爸妈妈不吵架该多好啊。那么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是童年生活不会很愉快，同时他心里面得不到安息，并且在他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停息的，就是他父母对他的一种要求跟家庭的一种需要。那么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争吵到一种程度要分居要离婚啊，到底啊哪一个孩子要跟哪一个啊，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呢啊，这个孩子也是要在这个中间有一种觉得被分裂感的感觉啊，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他的父母和好，但是他父母有这种倾向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啊。好，那我们就先往这个方向，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就看见甚至于有的孩子他必须同时扮演双亲啊，他又要成为妈妈的角色来安慰他的爸爸，又要成为爸爸的角色来安慰他的妈妈啊，这个是非常的痛苦，不简单啊，不简单。所以一个小孩子他不应当承担这个，神的心意不要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时候成为这样的一种童年，去承担这样的重担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就带给我们整个的心态跟个性上的一种偏差。那么扮演错误角色的这个孩子，我们看见他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常常会成为一种工作过度型的人，他是非常努力的工作，要得到别人的赞赏。那么努力工作不是错，但是你的心态动机很重要。如果你心态的动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这个动机不够纯啊，不够纯正啊，不够纯正。为的是要赢得别人的这个鼓励或者是接纳啊，这种情况呢，不是一个很纯正的我们努力工作的一个动机。同时他的这个里面呢也充满了这个惧怕，因为他很怕事情不圆满，因为他从小就希望他的父母的感情是圆满的，所以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也希望圆满，他跟人际关系里面他也很希望是和平的，希望是圆满的，但是他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情况。而这样的孩子一旦他长大以后，好像是一个牵引，他的家庭的需要一直牵绊他，他的家里他父母的双方其中一方就是啊，使他比方说他的父亲失职，他扮演父亲的角色来安慰母亲，他的母亲可能成为一直操纵他要求他的这个人，他会一直被牵绊，几乎是他结婚以后他还是觉得他要履行这个责任啊，一直只要他的母亲，而他母亲也已经习惯性的抓住他了啊。所以啊，曾经啊有一些的这种家庭产生的这种情况，那么之后他结婚以后就发觉很不容易，他站在他的妻子跟他的母亲的中间啊，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发觉这个神在婚姻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故此这个人要与父母啊，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讲到这个，讲到婚姻是一个独立的，但是在错误角色扮演的这样的一种啊行为模式的人，他比较不容易啊，总是会走不出来，总是会牵绊，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啊付出啊，不断的一旦有需要他就不顾一切要去啊做这样的一种付出。所以这样的人啊，我们要帮助他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鼓励别人离家出走，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样的人他必须远离他的家庭啊，让他有一个真正的休息啊，让他有个真正的休息，甚至于让他的父母亲对于抓住他这件事情也要绝望。虽然当那个阶段的时候，医治的过程的时候，对他来说也觉得很忍心，对父母亲来说也说哇，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调试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啊，让父母也能够明白过来。好，这也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 这个曾经有一个人呢，他的父亲是一个酗酒者，也是一个赌鬼，所以差不多他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必须出去工作来支持他的家计。他一直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事实上在他心中已经对他的父亲有苦毒和论断，同时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已经代替了他父亲的角色，所以当他长大以后，他非常习惯性的情不自禁的要照顾每一个人。他有了公司以后，他觉得他要照顾每一个职员，他要照顾他的朋友，他要照顾他的太太，他的儿女，他要按照教会对他的要求，他都要去满足每一个人。所以从这个人的行为来说，人家说哇，这真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是一个高超情，就有那个高的情操的烈士，他能够牺牲自己付出这么多。但是呢，虽然如此，如果他觉得不圆满的时候，他仍然觉得他有一种罪恶感，他仍然有一种罪恶感。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在他结婚之后这种的一种对他的父亲的一种苦读和论断，在他的里面仍然会成为一种罪恶感抓住他，并且他会尝试的说，我不要像我爸爸那样，我不要像我爸爸那样做一个这样失败的人。可是事实上在他的工作的里面，很多人已经抓住他的弱点，他就发觉奇怪了，他对他的职员员工这么照顾这么好，这些员工好像怎么样，一直有要求，一直这样子要求他加薪，要求他这样，要求他那样，如果这个他做了，这些职员呢也没什么感激的所以他就发觉这种的情况再下去他就累倒了，因为他一直的付出。那么直到最后他发现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模式和倾向他必须在这个部分里面得到一个解决，能够终止他的一种整个的人际关系的情形。那么有时候我们也要发觉这种错误角色的扮演，在我们履行单亲一方不足的时候